这是台湾的声音。也是台湾的声音，还有多少声音没有被听见？
我们每天看着一些报道，然后经常发噩梦，都是梦到自己的朋友、自己一些队友是虐待。
未来你打算在台湾定居吗？
可以的话当然定居嘛，这边怎么说也是一个民族自由的地方。
我知道很多人他会说，哎呀，这是维护稳定嘛，错杀了你们就忍一忍，就为了大家安全，很多人是这样的想法。可是每个人都有可能变成那少部分人，你没有公义，你不能维护基本的人权，那你就没有完全的安全。
在这狂乱的年代，思考让我们自由，就要听晚报，听见新闻之外。欢迎收听就要听晚报，我是宛如。在今天这一集节目呢，我们再度请到一位在台湾社会运动当中非常活跃的神学院老师，同时在2019年香港中文大学担任客座助理教授的陈文山陈老师。陈老师你好。
听众朋友宛如大家好。
好，其实陈老师在2019年下半年呢，可以说是见证了整个香港反送中运动示威当中的一个民主化抗争啊。但是老师，我知道您过去的专研一直在修复式正义啊，还有死刑以及女性的议题，所以带着这样子从台湾社会运动的关注视角进入了香港，我觉得那个感受是非常的不一样哦。
其实我跟香港结缘应该是在2015年就有了。那我那时候大概从2015年到2017年，我大概就是暑假寒假都会去香港，那去做一些研究。那可是这件事情到2017年就停止了。那最主要就是我发现那个时候的香港其实已经有很多就是中国因素的渗入了，哈，就是甚至包括在教会里面，你会发现有人在，有人会，莫名其妙的来，然后就是，可能是观察你讲道德相关的内容，对。那后来我就停了。那2019年再去的时候，其实香港是已经那时候已经经历过六月的一两百万人上街，然后七月的那个元朗的黑道攻击事件，然后跟八月的就是警察袭击地铁站的人。那所以去到那边的时候，就发现到这个运动其实已经变成是分工分的这个非常的多元了。有的人是守护孩子成员，那有的人是前线的勇武派，那也有的就是传送物资的蚂蚁。就虽然我是在香港中文大学只是客座，但是香港中文大学被攻打那件事情其实就对我产生非常强烈的震撼。我就突然之间就感觉到我跟香港中文大学有很强烈的这种情感的连结啊，感觉自己好像也应该要对香港做一些贡献。
嗯，
好，然后所以就参与了，就从一个可能只是一个旁观者，就是友善的关心香港的人，感觉到自己需要出来为年轻人说几句话。
对，可是老师的身份很奇妙的地方是，你是来自台湾的一个学者，我们势必在那个香港的社会像是一个永远的旁观者，无法涉入的一个角色。可是老师其实私底下您又说到，就算你现在人已经在台湾，就算你是个台湾人，可是你基本上一半的心好像仍然是悬在香港那一边哦。
对，我觉得当我后来要离开香港的时候，一月的时候我做了一次教会的讲道，然后在讲道的时候我就讲到那种分别的一种不舍，然后我觉得我的生命在香港也经历了某一种的转化。我们这些人虽然经历过戒严，但是并没有真正成长的阶段，因为受到资讯的封闭的影响，所以其实并没有真正亲身体验到那种恐惧。可是在香港我就是真真实实的感受到，我的确是一个台湾人，然后在香港感觉上好像是一个就是一个旁观者的角色，但事实上我也同时感觉到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 就是的确在那段时间里面有已经出现有台湾人在香港失踪的情形，他是去要去深圳的，因为一地两检然后就被抓了。那所以其实不只是我，很多包括南亚的或者是有美国国籍的人，他们在香港的时候都因为这一次的运动感觉到有一种跟香港有一种强烈的情感上面的 connect，
连结性。
对，
像老师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狮子山下的反抗手札》，我在里面就看到包含要近距离的参与观察，那观察之后怎么平安的撤退，都不是一个我们外地人所能知道的。熟门熟路的香港人可能很迅速的可以躲进一些小巷弄，但是对我们来说，老师，你要平安，要知道那个撤退的路线，还真的需要一个香港在地人的带领啊。
对，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每次游行都会有人带我，有教会里面的牧师会带我。那原则上我就会因为我不太熟悉路，所以他们会经常告诉我说，譬如说参与游行到了什么地方以后就应该要退了哈，
这个时间点
什么时候该退，你不能退得太早，你就会感觉你去到现场没有意义，因为你去到现场其实就是要帮助学生不要那么快的被警察逮捕或者是攻击。太早退就是好像是去问导游，就没有那个 point。 但是你也不能够太晚退，尤其是勇武派要等你退了以后他才能退，如果你跑得很慢在那个现场谁来谁去
是
当做观光，那勇武派就会因为你被逮，
因为他可能要顾虑一般合理非的民众，甚至像老师像这样子的参与观察者以及教会的人士。
后来的发展就是香港警察基本上就是一次就断掉一条线的地铁的
钢铁、
然后或者是公车就是给你就是好几站通通都不停。
对，
那所以其实你要知道怎么样子走到有车可以搭的地方，就的确是有一次我就是走了将近快一个小时跟那个带我去的朋友，他们就是说哦，这里渡轮不开了，这个地铁不开了，然后也没有巴士也没有计程车了，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走很久的路。那
虽然看起来以为香港很小，但是实际上宛如这样走了几趟之后真的也觉得体力吃不消，
所以基本上香港的年轻人也非常的聪明，他们后来就发展出一些那种 APP 软体，里面是香港地图，所以他你现在游行完了以后你点选那个他就会告诉你你适合的、这个、
最快撤退路线，
对，最快撤退的路线，然后甚至会告诉你说哪里哪里出现了水炮车，哪里哪里有警察。
老师，因为您是九月去，但是九月之前香港曾经发生了像831事件，或者是七月份也有白衣人攻击事件，有没有人告诉你别再去了，今年可能就暂缓一下吧？
绝大多数的国外的学者其实都停止了去香港了。那然后所以我刚去香港的时候的确有朋友问我说我怎么敢在这个时候过来，可是我那时候就告诉他们说因为台湾人不可以输给香港人，就是既然香港的年轻人都这么勇敢的在追求，那我有这个机会参与在其中，我觉得这是千载难逢，而且是我的荣耀，有机会参与在他们的对自由跟民主的追求当中。特别是因为我从2017年开始，虽然我人没有去香港，可是我那时候就开始非常关切香港的局势，因为香港跟台湾一直处在一个就是帝国的边缘，然后有这种命运共同体的一种连带关系。
这个连带也包含您在去年的时候，我们看到像你书里面也很多的观察是教会的参与哦，到底教会应该涉及的深或浅呢？甚至我们一直觉得可能在陈平时期吧，觉得教会跟社会运动应该是类似一个政教分离的概念，教会 讨论的是神学，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但这是一般人的想法。可是在不论是老师您在台湾所参与的社会运动，或者是这次的香港反送中抗争，我们都看到教会的很深入的参加，但不是说带领大家去抗争这种比较激烈的手段，而是如果我自己来看的话，有一些游行经过的一些场景，你会看到教会是开放的，我常看到很多人都走进教会，我就觉得很奇妙，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就问了旁边一些年轻人说，你们干嘛都往这儿走？他说因为这边教会开放，可以去上个洗手间休息一下，喝个水。
其实基督教会香港的情况是有点特殊，虽然他们的教会绝大多数都在讲说要政教分离，就有点类似像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国语教会一样，可是实际上他们其实政治涉入很多。好，那举例来说，像他们的立法会选举，那个1200人的这个席次里面有60人是由6个宗教，它基本上是香港的道教、佛教、儒教、基督教、天主教，好，这些宗教里面的人士，那个透过功能组别去选出来的。好，那后来也有很多的人问说，为什么就只有这6个宗教，没有别的宗教？好，那其实，但是那个甚至想要就是要求更多的席次，好，那但是那这件事情就没有办法获得一个正面的回复。那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宗教在香港的基本法的这个架构底下，它其实就不可能自外于政治，
对，
它不可能自外于政治，所以那些讲政教分离的教会很奇怪，就是他一方面讲政教分离，但是他一方面又透过这种功能组别被纳入在这样子的一个立法会的这个选举的机制里头。而且当你会发现，所以那他们讲那个所谓的政教分离的时候，其实这个话语它有一个特定的意涵，那就是不要反对政府。
哦，你说在香港的政教分离的意思？
对，我的意思是说，当他们这样讲，就是那一些教会这样子讲。不要要政教分离的时候，他们其实他们的意思好像就是说不要反对政府。政教分离这个词在中文比较不清楚，但事实上在英文很清楚，他其实在讲的就是说 the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the state， 他并不是说教会不要关心政治。所以你会发现在基督教的传统里面，经历了这个现代化国家的兴起之后，他的确是开始讲说政府体制跟教会体制应该是两个不同的体制，但他并从来没有说，所以教会对于民主、对于自由，哈，这些对于人权，哈，这些普世的价值，教会可以就是视若无睹。
我能不能这么说？就是真正的一个信仰或者是宗教，他看到弱者甚至被压迫者，势必也是需要挺身而出的。
当然，所以这样，当你发现这个体制的不义是存在的时候，那教会通常就会有在这件事情上面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立场，所以你会发现基督宗教其实有助于推动一个社会的民主。那这个很多国际的学者都讲了，而且特别是包括从苏联瓦体、从波兰到捷克，你都会发现教会里面对于人权的那样子的一个价值的宣导，其实是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了一个大环境的改变。
不过我们一般大家对于宗教的感受好像就是放下仇恨，然后爱与和平。那我们怎么样去来看这次反送中示威行动当中的这种抗争？我们等一下再请教文山老师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台湾之音，给你最有 feel 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
RTI，
中央广播电台
RTI。
继续回到就要听晚报，我是宛如。在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狮子山下的反抗手札作者陈文山老师来跟听众朋友谈，除了他自己到香港在去年下半年的一个参与观察经历之外，也接下来我们想请老师从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视角来看这次香港的反送中示威。老师，这种抗争行动教会 的立场在里面如何去思考自己的定位呢？
其实在这次反送中运动里面，你会发现教会开始分成蓝与黄了。这件事情必须要放在香港的那个基本法架构底下的一个脉络来看，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他有六十席是参与在立法会的功能组别里面的这个选举的席次里头的。那同时因为香港被中国间接的影响已经有二十年了，所以他其实香港的教会里面有不少人是非常亲中的建制派。好，那像香港的圣公会的大主教邝宝罗，他就是人大的这个委员。好，那然后台湾比较听过的就是管浩明，那时候是劝陈同佳来台湾投案的那个管浩明，那他是政协的委员。好，他同时有一个参与政治的一个身份，同时又是教会里面正在担任一定职务的一个牧师或者是主教。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讲政教分离，其实就有点感觉这个政教分离的这种口号是遮羞布啦。绝大多数的人都说教会不应该参与政治，然后送中条例跟宗教事务无关。林郑月娥就说了这个香港人不会因为宗教的理由被送中。可是那个时候崇基神学院的院长邢福增就写了很多的文章，就说其实在中国有很多的地下教会的人，他们都不是用宗教理由，但他们都是用其他的各式各样的理由，譬如说你散播谣言，你颠覆政府，然后再不然就是查你的税，就是说你就是被嫖妓被漏税然后用这种理由就被关嘛，被迫害嘛，像那个维权律师王全章，然后就是有太多这样子的例子了。所以当邢福增老师写了很多的文章这样子说，然后香港的教会才慢慢意识到说原来这个问题也会涉及到教会。那陈日军书记主教就说了，他就说这个送中条例一过了以后，第一个被送中的人可能就是他了，因为他讲了很多对中国的
不利的一些
不利的话，那到时候都被当成是谣言，颠覆政府。那教会刚开始关心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还蛮积极的，有的时候游行的时候还会带着自己教会的旗帜出去，甚至有的教会譬如说九龙的佑宁堂甚至还发表了一个反送中修例的一个声明，这是六月初的时候，那时候人们还相信和平示威是有用的。
对，
就一百万人两百万人都出来都没有用的时候，教会就面临的就是新的一个挑战。你要知道教会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合理非，就耶稣说如果有人打你的左脸你要把右脸转过去给他打，有人要拿你的外衣你也要拿里衣给他。你还记得吗？有一首歌在六月初的时候，就是那两次和平示威之后，就是被传唱的就是非常的熟，就是那个 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那所以教会的人就隔在警察跟示威群众的中间，然后就是
唱歌
唱一个晚上就不停的反复唱这个歌，然后就是希望两边都要冷静。对香港的社会而言，对特别是教会而言，就是丢汽油弹是一个简直是这非常暴力的场面。他从新闻媒体上面看到的时候，他觉得这是非常暴力的。那教会可以参与武力抗争吗？教会可以丢汽油弹吗？
这个时候又要产生一些辩论在内部了。
对，没有错，没有错，就是特别是八月的时候传出说确认的确是有人遭性侵之后，香港的教会就开始在讨论说我有武力我可不可以参与在其中，我要退场了吗？还是我就是死也不割席，不割席不赌会嘛。好，那所以我还应该要继续在里头。那当然有很多的人就会说教会不应该畏惧于使用武力，因为在基督教传统里面有所谓的正义战争 Just War Theory。 然后而且虽然非暴力抗争是教会的基调，但是难道有一个年轻人当着你的面他已经被警察制服了，警察还就打破他的头打断他的手脚，这个时候你都不做任何事情吗？ 所以就慢慢的就开始有一些人出来，他就会觉得说他要组织守护孩子成员。
嗯，对，我们在街头上常看到穿着荧光背心，然后年纪比示威者大一些的这一些家长们站在中间。
对，像甚至有一些守护孩子的成员会说，他就算是基督徒，他会觉得说他不能够视若无睹。会像宛如说的，就是他会开放他的教堂。
嗯，
那个经常集会的那个香港寻道卫理的香港堂的前任的牧师是唐天佑，他是非常积极从事社运的，所以他的教堂很好，他不但开放让人家去使用厕所，他还会提供水，提供饼干。那然后催泪弹，警方开始释放催泪弹的时候，大家就躲到下面去。
不过我们也看到也有警察就要进入教会抓人。
没错，其实最早传出就是说警察要冲进教会的其实就是香港堂。像这种开放教会的牧师，他们其实都是很辛苦，就是警察要冲进去的时候，他要出来挡警察，告诉他说这是私人产业，你不可以进来。我那次去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牧师，就是端着一个椅子坐在正对着门口。我一进去看到他正对着门口的时候，我心里想说他是在阻止我们进去吗？后来我才知道不是，他是为了阻止警察进来逮人。
有点像门神的概念吗？
对对。
那我很想请教文山老师的是，我们从2019年4月一开始的反送中运动，那时候诉求就是撤回修例嘛，然后到6月100万、200万人站上街头，但也受到了各种弹式的攻击哦，催泪弹、橡胶子弹，所以五大诉求缺一不可。最后，我们看到从香港人加油到香港人反抗的口号，还有香港人报仇。但老师，您的专业研究也包含修复式正义这一块，这个仇感觉上，这个在此刻，这个梁子还是继续结着，还没有消弭。即使现在面对的疫情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人去做一些仪式上的纪念。可是怎么样才能真正的弭平这段时间香港社会里面的创伤呢？
香港反送中运动的这个战场不只发生在街头，它其实也发生在家庭里头。所以家庭里面的父母与儿女之间的冲突也都存在，然后甚至教会里面也分成蓝丝跟黄丝，所以除了店家是蓝丝黄丝，教会现在也有分成蓝丝黄丝教会。所以你会发现几乎你在香港就关心这个运动曾经出来的人，大概没有一个人会觉得是说这个情况是 OK 的。其实我遇到很多的人都会说他感觉到某一种的 depression， 他没有办法起床，然后他很容易哭，然后就觉得说香港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走出来。所以我刚去香港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香港的媒体，基督教媒体叫突破杂志，就访谈我，然后就问我香港何去何从的问题。那我那时候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在大环境没办法改变之前，你们需要开始做一些修复式正义的。我知道你们有非常强的一个民间的力量，你们的民间的力量可以让香港这样的一个没有国家主权的公民社会可以开辟一个国际战线，然后可以让美国通过那个像民主与人权法案，然后有些东西现在就要开始做，譬如说非暴力的沟通，哈，那然后譬如说有关于创伤的疗愈，哈，所以其实已经有一些那个香港的民间团体已经开始成立一些什么像创伤同学会啦，然后或者是说一些这种香港的这种情绪病的蔓延的这个过程里面，可以透过怎么样子的一种集体治疗的方式去帮助这个社会可以更好的保存它的这种生命力跟韧性，可以度过这样的一个难关。那你会发现香港的年轻人比台湾的辛苦，就是就像之前我们说过的，香港的年轻人会要蓝潮，但台湾的年轻人好像再怎么做社会抗争都不觉得他自己需要走到这一步，
同归于尽，不需要，
不需要。那所以那一种情绪，那一种悲愤的这种感受，那 就需要透过非常多的民间的力量的动员，那个甚至譬如说香港的国际特赦组织很快的就发布了一个有关于警察暴力的这种评估的报告，然后他们可以很成功的援引这样子那个人权的一些观察的团体派人进来观察并且访谈那些受过警察暴力的人，所以他们现在开始已经有很多的人在做口述历史的收集，然后发展各式各样的这种小团体去提供医治情绪创伤的医治，甚至开始成立很多的工会，那然后就是要把这种人民的力量去透过集结然后去产生一些政治的影响力。
我记得老师在书里面有一句话说，摧毁记忆是集权政府常采取的典型做法，所以这段时间这样子的口述记忆虽然是伤痛的，可是是必要的。
对，
它在民间在底层是一定要被记录的。
对，倾听跟同理然后就是接纳，其实本身就具有某种程度的疗效。
可是跟警察的这种梁子很难欸，互动很
其实对，我其实要离开香港之前我有听过有一个团体，他们的确是要让警察跟这些示威运动的人去对话，当然他们知道这个紧张关系很难，所以他们那个对话的场次没有对外开放，可对话也是必要的。那这一类的警察就是他愿意说话的警察，也有警察是愿意接受媒体采访然后证明警察的确有使用性暴力，然后的确警察有过当的武力的，这些声音也需要很快就赶快去做记录跟记载，所以是有这些警察。那我们只是希望说这些警察有更多的人是可以去影响他周边的警察。那但你知道就是警察这个体制它其实上面还有其他的单位在下指令，所以这是警察只是在前面承担第一线的这种冲突，但事实上它这个结构的不易绝对不会停留在警察的层面啊。对，
它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它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是一个执行的角色。当然这种角色内心的挣扎我们可能现在还没有办法在媒体上看到很多，但是我相信这种修复是必要必然的，在一个事件沉淀一阵子之后。
对，对，就是香港是一个750万人的社会，他最终会需要一起走下去。但他现在如果开始先在他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去做修复关系的修复，那他就能够更多的保存他的这种生命的韧性。
我看到在抗争过程中有一个口号标语是今日香港明日台湾，但是在现在我看过老师的书里面就是写的我觉得是更贴切的，就是说我们在香港的现在中看到过去的自己，如同港人在台湾的过去中看到自己的现在。
我记得我写那个的时候大概是3月多4月的时候，那时候是因为雨伞运动的战中三子被抓了然后被审判。
去年三月的时候，
对，2019年的时候，那所以那时候我说台湾的过去就是香港的现在，但是我那时候也说台湾的位置一直在中国的拿捏，它与香港的这个关系上面扮演一个角色，台湾怎么看待香港也会变成是台湾怎么去拿捏它跟中国之间的一个角色，所以不单是过去或者是未来，我们现在也是息息相关的。
一国两制在台湾基本上是毫无市场可言了，但是好像在我们海峡对岸的那一方还是有一种一厢情愿的期待。
对，你会发现台湾也其实受那个红色势力的渗透很强烈，我感觉包括台湾的基督教会，台湾的就是譬如说公庙啦，其实都有蛮深的这样的 中国因素的影响在其中。
所以我们今天来读这本书，一连花了两集的时间，狮子山下的反抗手札，也给听众朋友一种不一样看香港2019的视角。接下来文山老师还有几场的公开活动在台湾，也会跟很多的读者面对面的交流吗？
对，最快的是3月15号在神学礼拜日，就是暨南长老教会的晚上7点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座谈，就在谈台湾的教会在这场反送中运动里面是如何支援香港的教会的。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是在台湾的朋友，有兴趣可以再继续到暨南长老教会3月15号。好，我们今天节目中访问到的是陈文山老师，也谢谢老师再度来到我们就要听晚报，谢谢。
谢谢大家。
好，今天节目也就进行到这了，我是宛如，我们明天见，拜拜。